Hallelujah. 我的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必须很紧凑的跟大家说，今天我没有真的是给你们讲个道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的感动是要向你们汇报啊，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他的生命如何，你们所带导的，你们的奉献结了多少果子，不是我结的果子，是咱们大家结的果子。是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老的蒙恩的罪人，没有什么可介绍的。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是新的面孔，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但是这个教会是我的母会。我在1984年来到美国，我是在 UNC Medical College 在那儿这个进修。那么很快我的一年以后啊，原来我是WHO 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啊，把我这个派出来，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是给他们做 medical editor 啊，就是做他们的编辑。那在这以前，我的经历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看过我的书，我的见证集啊，那么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大家都知道我年幼的时候，虽然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我没有立志服侍主，我嫌做牧师太穷啊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大陆啊，牧师都很穷的，不是像现在这个光景啊，甚至于在甚至在8年抗战日据时期，有的穷的牧师都到白天就是卖大碗茶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摆地摊，等到礼拜天呢，他讲到收入很低微。所以我说这个我妈真也是，怎么想起什么来了，还没把我生出来呢，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把我奉献给主了，让我一辈子就做个穷传道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愿望。可是感谢赞美主，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把你奉献给神，你逃不掉的。我老想逃跑，可是谢谢主一下子就把我给捐回来了。那是一个什么呢？我不喜欢的地方，就是监狱。在极左路线的时候，这样的基督徒也很多，但是进去以后受不了了，就卖了主，就又出来了。最难熬的不是饿死，不是冻死，不是打死，不是骂死，不是孤单死，这都好熬过去。最难熬的就是你面前坐着一个，甚至于他要抱你，那个原来的姊妹，她批判了卖了主，批判了信仰以后，劝你，鼓励你，安慰你，何必这么傻呢？为什么不识时务呢？我们嘴巴里头说不信耶稣没关系嘛，回家再祷告，再认罪就好了嘛。神爱我们，甭管我们是什么样子，他都会爱我们，他都会饶恕我们。彼得又怎么样啊？是门徒当中的头头，但是他都三次不认主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对不对？我们表面上不信了没关系，可是感谢赞美主，我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诗歌。你看我今天真的要谢谢鹏鹏，他选的诗歌和昨天小姊妹在我们分享的时候选的诗歌都让我哭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委屈啊，我就是感动。主啊，你为什么拣选我？ 你明知道我过犯罪恶那么多，为什么别人得不到那奇妙的爱，今天你却给了我？这句话永远是我一生常常自己问自己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刚强，是那一位爱我的主，在我的信仰完全要掉下去的时候，在那个表面上爱你，实际上要把你扳倒来卖主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前，我真要站不住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我请假行不行？请几年假？不行。自杀？不行。卖主？不行。是谁支持了我？就是那一位为我的罪死而复活的主。所以我若不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全世界，凡是我能够接触的人，我若不做这件事情，我对不起主，那我就真的该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要说，一个人不是光我这77岁的老寡妇，不光是我，咱们在座的所有的20岁的、80岁的、92岁的，我要说，耶稣爱你。我们陈华庭老弟兄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总结一句话，怎么样能够表示我们的信仰呢？我觉得这句话很对，也是我常常说的，就是耶稣爱你，我在主里也爱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不能不感谢 Raleigh 华人基督教会，我不能不爱这个教会，我的母会，因为我亲眼看见这个教会由小变大，由弱变强，由一个本地的教会变成一个拆船的教会，把我拆到 Christianity 这个地方。我不能不说是大家的带导和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和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爱主的那个样子、那个榜样鼓励我。因为我在离开大陆的时候，我跟我的父亲的骨灰告别。你要知道，咱们中国人呐，有个习惯，儿要远行，必要去看一看已经归主的老父老母的哈。我那时候母亲还没有归主，还没有回天家，我父亲归天家了。所以我来到美国以前的一个礼拜，我去那个1983-84的时候还不能够有坟墓，除了人家八宝山的革命烈士或者首长有坟墓，普通的人都不能有坟墓，都是烧骨灰嘛。那么我把我父亲的骨灰放在西北望基督徒骨灰存放处，我就到那儿去跟我父亲的骨灰告别。弟兄们，我知道我的父亲不在那里，我的父亲在天上，在享受那美好的家乡，跟主在一起。但是出于中国人的习惯，我总要把那骨灰盒擦一擦，临走的时候我要对着我那个我父亲的必朽坏的那骨灰，但是却是代表他遗留给我的一些个见证。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特别强调两段经文，一段经文刚才林牧师已经带领我们一起读了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的力量从哪儿来呢？解放以后，他很快在王明道老牧师被捕以后的几个月，我父亲就被捕了，也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。他又是自立自养自传百万基金委办会的创始人，所以他被扣上美国间谍、日本间谍、法国间谍，因为他是有三国留学，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他的，他大概是三重身份的间谍。嗯，那么他出入监狱24年，病得要死的时候把他放回来，让他死在家里。等得很奇怪，他得的心力衰竭，在家里没医没药的睡在地板上，他反倒好了，他那心脏那个跳动已经归回正常，所以他又给被抓回去。等到过两年受不住那个折磨了，又犯了，完了又扔回来，就是出入24年。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父亲放弃信仰，甚至于我没有看见他有那个低沉的灵，他永远灵总是很高的，他是一个我们用手指一推他就倒的这么一个老病人。可是他却成为我们子女信仰可依凭的杖。我常常说，爸，上帝太不公平了，怎么我看好人都倒霉，坏人都得逞呢？贪污的，坏品行的，所有的恶都随便。可是基督徒是总想做好做圣洁的人，不卖主的倒是一个一个进监狱，我都觉得上帝太不公平。我爸爸说，你找答案在哪儿啊？我说我问你呢。我爸爸说，我没有话回答你，请你看诗篇37篇和73篇。哦，我说这个数倒好记，37、73。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，曾经在我有过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答案就在37篇、73篇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为什么这个事儿都全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。现在经过20年的学神院，我得了一个结论，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不要觉得冤，你不要觉得委屈，就是为着你这个事儿才发生。你想没想到这方面，就是你，神要给你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，特殊的人来对付你，让你逃不掉，天天就是面对着这么样一个恨你的，甭管是人或者是社区或者什么事情或者你的 job， 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你兴起了这个环境，你不喜欢，但是就在这不喜欢让你真是觉得倒霉，真是觉得懊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神要造你，修造你，让你得到一个你从来没有的顺服和忍耐。我们的主耶稣又怎么样？他是神独生圣子啊，他降世为人，真人真神，他的日子好过过吗？33年半的日子，吃上顿没下顿，受尽了折磨，受尽了控告和冤屈以及污蔑，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，为咱们大家的罪当了替罪羊，还是被人耻笑，你下来，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你还救我们？你说这个士可杀不可辱吧，这个罪过大概同等于他的肉体的痛苦。可是我们的主一言不发，他第一句话却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有时候环境不好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是为了神把你送到一个最有名的大学，去学那最高超的学问，将来是牛津毕业的，将来是 Princeton 毕业的，将来是这个大学那个大学毕业的，让你学会别人所没有的本事。 这就像我们把子女送出去学这个学那个，你也累死了，他孩子也累死了，为什么？你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放在孩子身上，把他送到美国来，把他送到大好的大学里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让他望子成龙吧，让他有出息吧。我们的主难道不是吗？让我们有出息，让我们像他，他不惜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，就是这个目的，让我们真像他。我们的主是世界上第一个宣教士，他永远是一个宣教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的师父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他的徒弟，我们能学别的吗？有的人爱学一种什么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啊，他就神医啊，到处开神医大会啊，呼吹口气儿，500人就倒下了。愿意学这个，为什么？出名了。我不是说否认有的人特别有医治的恩赐，我不否认这个，但是很多的站讲台的，很多的宣教士却取了一方面的容易做的，容易像主耶稣的那个能力，他要的是恩赐，不是要主耶稣的荣耀得彰显。我这个讲台不是为了批评别人，是对我自己说，我要做一个基督的徒弟的话，我要学他什么？感谢主，20年的监狱，我不叫他监狱，我牧师也没有介绍我是什么神学院博士，我也不是，我是学神院毕业的，20年的学神院，这个学神院是先容许给神机会。打碎我自己的能耐，我从前觉得我自己太能耐了，一会儿弹琴了，一会儿唱歌了，一会儿背京剧了，比谁背的都利索啊！你让我干什么？这组织个上千人大会，我也不为难。我觉得我在教会里可被牧师重视，可被教会重视。结果是什么？在生命的成长上等于零。为什么？因为越是显摆自己的能力，越是长那个耶稣基督最讨厌的、最恨的骄傲。所以这个学神院是神为我预备的。所以今天我老了，我要谢谢 Raleigh 教会对我的栽培。弟兄姊妹说，哎，我们很少看见你呀，那我怎么说我们栽培你了？哦，这个影响可不小啊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将近30年没有离开这个为这个教会祷告，将近30年这个教会没有忘记为他祷告，这个成绩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，一个老寡妇还在这儿站立，还在这儿在宣教的工厂上为主做一点点事情，这就是你们祷告。他有一个帮助神塑造我的能力，所以今天在宣教会上我要向大家报告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当初我向我的父亲骨灰告别的时候，那两段经文我永远记住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就像鹏鹏今天带我们唱的一模一样的歌。我们要向着标杆，什么标杆直跑？保罗所求的是一个奖赏。弟兄姊妹说，哎，我不已经有奖赏了吗？我不是已经受洗了吗？我是基督徒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受洗，我们悔改，信主，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也经过正式的洗礼，你是基督徒了，我们还有永生了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， 我们是基督徒了，我们得永生了，可是这个大伙儿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奖赏不一样。保罗也是得永生了，当初的使徒都得永生了，为什么彼得也要向着标杆之宝，也要竭力做主公，不敢懒惰？为什么他要预备到那一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在他面前交账的时候，他会交得出来账，神给他存留的冠冕和奖赏？这可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昨天在分享会上我说过，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一定会在天上看见许多我不认识的人，很普通的弟兄姊妹，他可能也不是神学博士，他可能甚至还不是宣教士被案例的或者是牧师什么的，他就是个普通的信徒，可是他那个大冠冕特别大耶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给他一个特别大的冠冕，他就是个贫信徒。我们都会在审判台前知道为什么他得大冠冕。可是有的人，甚至于我们传道人，我们宣教士，在外头可有名了，你到了台湾，你到了南美洲，呵，可捧着宣教士了。你再会点这个治那个腿，总说这个腿比那个腿长，是吧？你要到了神医会，你都会碰到他先拉你的腿，是吧？这个腿比那个腿长点，他一拉就一边长了。其实弟兄姊妹啊，我告诉你们，别上当了，一个腿根本就是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，根本就是啊。因为你不注意，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先迈哪个腿，今天开始你注意一下，你上楼梯的时候是先迈左腿啊，是先迈右腿啊？我的习惯是先迈左腿，什么都是先迈左腿，所以我左腿比右腿长一厘米，它怎么拉我还那么长，因为我的习惯。那么骨骼是这样，越运动多的它就更强一点，它就更长一点。你的胳膊也是一样，你的右胳膊就比左胳膊长一点，如果是左撇子呢，常用左手的呢，你的左胳膊就比右胳膊长一点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它怎么拉也是一边长，不行的又缩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 anyway， 我们要知道我们抓的是什么，是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的奖赏，不是抓钱，不是抓名，不是抓人的赞美。不要抓人的赞美，那是偷了神的荣耀。我很伤心的是，我很惊愕的是，就是在前三四个月，Washington DC 的主任牧师，大家知道是哪里的主任牧师呢？是 Cathedral。大家知道 Washington DC 咱们有个 Cathedral， 是不是各国的首领来，赶上礼拜天他都在那儿做礼拜的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大教堂。这个主任牧师登报了，我们那儿转载了很大的一块。他说什么，从2013年1月份开始，我们教会给同性婚姻的婚礼证婚，离谱了吗？别说主耶稣看这篇报觉得离谱，我都觉得离谱了。我赶明儿哪天要访问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会说 You have everything but Jesus， 你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主耶稣。你敢不敢说这话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要向罪说不。这个在不是光在中国大陆啊，在美国哦，我们这个所在国呀，他已经跑得太远了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学耶稣，我们不用每个人都上神学院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学神院。我们怎么学神？学神的什么？
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对待那软弱的罪人是那么样的爱。记得吗？那个强盗，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两边的，其中一个跟着下面的人一块儿笑话主耶稣，另外一个说：“哦，这是何等无罪的一个义人！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他受洗了吗？没有。他向人传道了吗？没有。但是他那一句话，得到神的那一句话是何等的宝贵，就是主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天你和我要一起在乐园了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资历，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恩赐，我们不要在乎什么样的这个宣教工厂神给我们预备，不用在乎。我们在乎的是我们学神的什么，学主耶稣基督的什么。他有没有给自己荣耀？没有。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一言不发，十字架上一言不发，只是说饶恕我们的话。可是最后一句 This is finished, completed 的意思就是成了。什么成了？救恩成了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我觉得我在世上的日子也不长了。中国人说盖棺论定，当我那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得到奖赏我不知道，我有点胆战心惊。但是我只有一个愿望，主啊，你可千万别要让我在天国的门外哀哭切齿。我把福音传给别人，我自己却被拒绝了，然后你说你不认识我，哎呀，那可太惨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回到经文。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，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底下呢还有一句我们要特别记住，尤其我这上年岁的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神让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这是多么好的一棵树。我这个人呢，在美国已经3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旅游过，我也没去过迈阿密，我也没去过什么一风景区、黄石公园，什么我哪儿我都没去过，人家都笑话我一个老杆，是一个大老杆。我说是我承认我是大老杆。第一没时间，第二我用不着，因为我爱的是树，在美国到处是树，这就够了。我为什么爱树？因为我的确觉得，你看树，它老是这样，对不对 ？Live up their living hands， 它那满有树叶的枝子，举向天举着手。我们可以作诗来形容这树有多美，但是只有上帝是树的创造者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愿意做一个树，不容易，常常还要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有人从加州来的吧，在座的很多是加州来，我就知道鹏鹏啊、郑荣啊，他们这是在加州来的，是不是很多人？大家记得加州有一个有名的植物，就是加州的红杉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过加州的红杉树，我也是借着到哪到遍地去教会去分享时候，我就看见这个加州的红杉树。可是你知道，这红杉树它都是一片一片的红杉林，对不对？它你很少看见一根红杉树，它都是一片。 而且很奇怪的是，红杉树有的是60米到100米高，但是它却是一个根非常浅的树。从台湾来的人知道，台湾这山上因为经济的作物啊，我们说经济作物，他们把很多好的树砍了，却种了槟榔树，对不对？这个槟榔树也是树根特别浅，所以一到山石流的时候，这个槟榔树就拉着这些个山上的石头啊土啊，就哗就冲下来了，泥石流就没了，这个槟榔树就完了，你得重新种。可是红杉树不是，它是很浅的根，怎么会长得这么高？哼，我就说我们的 Raleigh 教会为什么本来是100多人一个小教会，怎么今天成了这个样子？怎么今天还有英文堂也是那么多人，而且人才济济？怎么回事？答案是，红杉树虽然是浅浅的根，但是它们是都连在一起。红杉树是一片一片的杉树的根都连在一起，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浅根的植物，却是怎样连在一起一大片，所以它抓的那个地是牢牢的抓住。你甭管多大的风暴，红杉树不倒。太少时候连红杉树都倒了，很少。因为它的根永远连在一起，这给我一个很明显很清楚的一个解释，就是我们必须团队式的侍奉。今天我要说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包括林传道，他将来很快就成为牧师，都在为我的服事祷告。我离开这里已经26年了，我全职侍奉在美国基督徒护援会，我在那儿建立了中国部，一直到如今，我的母会一直支持，不但是代祷，而且是金钱上也支持。这就是什么？一个宣教士和他的母会相连，我们的母会也是合一，所以我们的宣教的部门弟兄姊妹，我在座的我还看见许多人，像我们的陈华庭老弟兄，像我们的彭彭，这还是新的一代了，我们那老人太多了，我记得都是为我祷告过，一直到现在梁牧师还在为我祷告。这就是那个红杉树，它们的根要紧紧的相连。你看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向他学什么？他的顺服。大家知道希伯来书5章告诉我们，9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当是神的儿子，在地上受罪的时候，他从苦难中学了什么？顺服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不倒个霉，或者是我们没有挫折，我们才不求主呢。咱们好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临阵磨刀，那个祷告是临阵磨刀啊，有急事了抱佛脚，是不是？咱把耶稣当成佛了，要不然就像唱歌一样，哎呀我特急着，我这股票可别赔了，哎，我这房子得趁着便宜买了，我这车我刚买可得保守，我这车别碰着，哎呀，我们有许多的急事儿，我们就摇动神的手啊。你唱那歌了吗？哈，我摇动神的手，神的正打盹儿呢，让你一摇他就醒啊。回答你的祷告，不是的，你多亲近主，神就亲近你。 你看夫妻两个人结婚十年以上的，刚结婚的不算啊，十年以上的，这个女的她这个太太那脸那么一掉，这先生就知道不对劲了，有事儿了。这个先生放下了班回家不说话，那太太斜眼一看知道有事儿了。所以你跟谁最亲近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他的心思意念你就知道，而且你夫妻俩越来越彼此相像，常常说夫妻脸夫妻脸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光是夫妻脸夫妻心呢，你知道你先生想的什么，你知道你太太想的什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常跟他在一起。我们的主，你经常跟他在一起吗？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你的心意是啥？他的心意都在这个情书里面。你在大陆搞对象，不像现在，我那个时代都是靠着人家介绍介绍，然后就借着写情书认识了，完了就结婚了。这很少像现在了，哎呀，这天天见面啊，天天谈恋爱啊，不是的，常常都是几个月才见一面。靠什么？靠写情书。我的先生他情书写的是国际水平的，所以把我追上的。这本圣经当初我们的使徒们没有，咱是何等有福，有了神给我们的情书。这是爱情的书，你不常读它，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神多么爱你？如果你真知道你这神这么样的爱你，像我一年以前我先生回天家的时候，我能不哭吗？我能不觉得孤单吗？什么时候都是我们俩一块儿出去讲道，但是神安慰我，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十四章第五节，他说：“不要哭了，那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我的心突然间就觉得温暖了。他说他的爱是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是他给你的爱，他给你平安的约，永远永远不改变。你有再好的丈夫也是有一天要离开你，你有再好的父母有一天也要离开你，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不离开你。弟兄们，那个丈夫是代表配偶，那造你的是你的配偶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长姊妹，你怎么把耶稣说成配偶了？你太贬低我们的主耶稣了。不是的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生命的主。那个配偶的意思就是永远相伴，他不会离开你，他也不会死，他活着，他是那中保，永远的大祭司。你的祷告多么不完全，他天天替你完全，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。所以保罗他追随他这个追随主，追随到一个程度是什么？他已经看世界一切为粪土。他是起码三个 PhD 呀，他大有学问，但是他看世界的一切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婚姻也好，风头不风头也好，他都不在乎。他可是看一个为至宝，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诗歌有时候有限性，按照一个宣教士的心态，我们早晨唱的诗歌，我们为中国祝福，中国就改变了命运。对的，今天跟大家汇报，20多年来，我们 Raleigh 教会 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宣道部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已经为神国结了许许许许多多的果子，不是我和我先生结的，也不是基督徒护园会结的，是所有的信徒像红杉树一样，我们的根紧紧地连在一起。你的一块钱，你的一万块钱都连在一起，已经为主在大陆建立过155所圣经学校。这是你们结的果子啊，咱们大家结的果子啊，不用我来向大家汇报，你看到我的 Dorothy's letter 爱卿的信就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不是到时候开个支票给基督徒护园会中国事工部就好了，你不要这么想，不是开张支票问题，是你们的带导，你们的爱，通过那张支票我们就紧紧的相连。虽然你没有到大陆去传福音，虽然你没有在圣经学校讲课，但是这个果子是咱们大伙儿结出来的红杉树。可是我感谢主，我所服侍的这个组织不让我们出名，这就是我爱 Christianity 的地方。我们在大陆的事工很大很大，我会带着你们去啊。谁愿意到圣经学校去讲课？谁愿意组织短宣到我们的 PK MK 的幼儿园去教英文？都可以呀。我号召，我求你们有一个短宣队去短宣讲课，去短宣做老师。我们可以提供你 room and board free， 吃住 不成问题，就是 没工资，因为你是宣教士。我相信在座的现在心有点痒痒，对不对？有点想去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们结的果子何等的好，真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啊。你可千万别说，哎呦，我们这宣道士不错，这老太太做了这个做那，我啥也没做，我就是背着你们的祷告、你们的爱、你们的钱去大陆，送到大陆的办公室，赶紧送到，他们给我收条，然后大伙讨论这个钱应该怎么分，怎么样帮助下面的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我一分钱也不经过我口袋，只是坐飞机的时候在我口袋里。感谢主，他不给我贪污的机会，第一。第二，他不给我荣耀的机会。你知道 Billy Graham 葛培里，他一生成功是他不要三个 G， 大家知道吧？谁不喜欢敬佩葛培里呀？但是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特别爱主，为主贡献他一生，就是无怨无悔不回头。这是我向他学习的三点：无怨无悔不回头，像一个射出去的箭，永远不回头。第二，他成功的秘诀是他拒绝三个 G， 一个是 gold， 钱，他在钱上要特别清楚。第二个是 glory， 就是荣耀，不窃取神的荣耀，把一切荣耀归给主。第三个是什么 G 呀？ girls， 女士们，他做谁的工作，比如说单身女士啊，或者什么都不怕，她的门，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，旁边至少坐两个人，或男或女，等于三个人来一起做这个思想工作啊，或心理辅导，甭管是什么，旁边准有两个人。所以她不沾女人，哎，你没有办法攻击他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学的，第一，没有 gold， 你们的这个爱心的捐献不进我的腰包。所有的宣教部的人知道，清清楚楚的回执收据，然后我还要向你们报告这个钱怎么花的。第二，不要荣耀。你们在电视上看不见我，你们在 internet 上看不见我，你在这个 website 也看不见我。没有人知道美国基督徒护援会是做什么的。今天我第一次带给你们的就是基督徒护援会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不说，谁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们是绝不贴标签，哦，这个井是Dorothy 挖的，那个教会是 Freddy 建立的啊，那个大的福音机构那个大教会啊是美国基督徒护援会建立的。没有过60年的周年纪念，我们纪念的第一就是我们主的荣耀。我们不能窃取神的荣耀，所以第一 gold 我不沾，第二 glory 我不偷，我不能偷神的荣耀，第三 gentleman 我不碰。那么我那个坟墓，我先生故世的时候，我没钱立个碑什么的，那都是到天上去，你这立个碑干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最便宜的一个骨灰存放的那个，一个挖了个坑，上头有个 bronze， 就是一个牌子，我给自己立志，这儿是 Freddy 孙义英生死的日子，然后我们俩爱的经文，还有就是都在那个 bronze 上，旁边就是我生的日子死的日子，等你们给我填上。我一生只做一个丈夫的女人，我不能沾 gentleman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神，学神学什么？学他的谦卑和顺服。要是我是耶稣，我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侮辱，我不干。我都快死了，为你们，为包括特别包括是我，为你们这些人做的替罪羊，我还受这侮辱？你说你下来，你自个儿都救不了自个儿，你还救得了我们？我就给你下来看看，我挣脱了那钉子，我挣脱了那个绳子，我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吓死你们！你敢不信我吗？然后我自个儿再上去。再完成神的计划，这也不晚呢，对不对？又得人又得神呢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小就有这思想，我替主耶稣委屈的慌，死的惨，然后我就把我的雄心壮志，我的最好的办法就告诉我的牧师，我说王牧师啊，我看耶稣这么死才好，要不然气死我了啊。王牧师说，孩子你倒会挺会想法啊，可是这不行。我说为什么不行啊？那不就是自杀了吗？你自个儿又上去了，那是自杀。天父的旨意是让他被杀。你看这个牧师的回答多么好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被杀，我们要为主受苦，你愿意吗？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说，我们要天天的舍己，背起咱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。现在我腿走不好了，我得了猝死病，就是血栓病，我不知道哪一天一倒就完了，哈利路亚，我不会受痛苦，就见主去了。可是10天前我本来就跟你们拜拜了。我在大陆一上山就不喝水，我这个血栓很严重，所以我就怕上山没有那个合适的厕所，我就不喝水，这就是我的习惯。后来我一想也不好， 我一天都下山了回住处我才喝水，这我白天就这个血就太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多吃半片儿这个吸血的这个 blood thinner coumadin， 我就多吃半片儿，我怕有血栓，更多的血栓。可谁成想，我也没想到药房有个医疗事故，我应该天天吃2.5mg 的 coumadin。 在座的有医生吗？大家都知道 thinner blood thinner 要超过2.5mg 你的血就太稀了。可是药房那个药给我的外头的 label 是 2.5， 可里头是4mg， 这已经是一倍，差不多一倍多了。然后我自个儿又自作主张又多吃半片，所以我每天是吃了6mg 的 blood thinner。 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一上山就这样，一上山就这样。结果长话短说，我回来10天之内，我天天有死的危险，吓死我的丈那个医生了。你 一查我的血，应该是你们正常人应该都是 INR 在3以下，1.5到2.5这个之间。我的那个 blood 稀薄到8.9，所以脑子要溢血的，要得脑溢血的。然后那个稀的那个血随着血液循环要冲到心脏的话，我马上就死的。所以那个医生就赶紧停 coumadin， 然后给我吃 vitamin K， 就是凝血的药，救了10天啊，天天上医院。我知道，哎呦，我那个时候好没力气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孤寡妇，我儿子离我远着的呢，开车2-3个小时才到呢。我也没告诉他们，所以我自己在家，我要死了都没人知道。可是主知道，主知道我自个儿自作主张所创造出来的麻烦，所以他就派一个最爱我的姊妹来看我。他是不早不晚，整是我快死的那10天来的，就是今天在座的唐嘉玲姊妹，请你起立。她是一个很爱心的姊妹，是神借着她，借着医生把我又给挽回了，这是神暂时让我不死。哦，我说主啊，我又活过来了，我已经12次了，在我这辈子里头，你救我从死亡线上回来，为什么？你的工作还没完，快跑，跟随我。你要为什么知道要快跑呢？大陆的福音事工，因着你们的祷告，因着你们的支持，你已经快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程度。我相信凡到大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都会知道，报告你们，现在不光是三字教会是地上的，家庭教会是这个没有登记的地下的，不光是这样，中间有一大层独立教会，就是登记但是不接受三字派来的牧师，他们有一定的自由度。那他们的这个独立教会的牧师是谁呢？政府接受 overseas Chinese pastor， 就是海外的，尤其是台湾的、美国的，你可以组织这样的教会。你只要登记啊，他可以商量不派他们派来的、他们信得过的牧师。会众都是谁呢？好，会众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。我们都知道白领、蓝领，对吧？他不光是白领，还有金领呢，都是海归呀。马上就结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给你的报告最后一句话：神跑得太快了，我快跟不上了。你可比我年轻，你要不要参加这个团队呢？
你要不要向咱们大伙儿坚持这个红杉树，高大的红杉树，不是靠自己的根多么深，而是靠彼此的连结呢？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。主宣教，在大陆的宣教，在全世界的宣教，主跑得太快了。你要到了大陆，你会惊奇，哪儿来的这么多金牛？这金领里包括海归，这金领包括高级知识分子、教授、医生、法官、艺术家、电影明星，哦，他们的工资都很高啊。你呢？你奉献什么？就在我们唱的歌里头说了一句话，我要在祭坛上奉献自己，为要得着那从天上来为我存留的奖赏。谢谢大家。